个半钟头，所以我们就像上一次，因为我以为你们是都读过了，所以我就这样讲过去哈。那我们还是看我们的讲义，我们看我们先看我们的讲义的第十页，我们的大纲啊。整卷以西结书是在讲耶和华神的全能和荣耀。那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以西结蒙召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神给他，神不只是呼召他，而且四次的托付，四次的印证啊，就是很清楚的。然后接下去第四章到第十一章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但是我们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说在这里要讲到责备，开头是责备，责备神。我们如果看先知书总是这样子，连启示录也是一样，神责备的时候一定是先审判神的家，在旧约的时候一定是先审判犹太人、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以后才会审判列国。启示录也是一样，先审判七个教会，以后才审判万国，就是说列国世人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会看第四章到第十一章，这是讲到预言选民王国。因为以西结是在已经是第二次被掳以后的第五年的时候他蒙召，也就是说是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的时候，因为第二次被掳是约雅金，约雅金做王只有三个月，所以他是在西底家第五年的时候，西底家有十一年做王，十一年，他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一段已经是第五年第六年的时候，所以已经是在剩下的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就是这样，就是很短的时间了。所以呢，以西结在这里呢已经讲到预言选民王国，选民会亡国，他已经讲到这个情形了。可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他们还觉得很安逸啊，这耶路撒冷是城，我们是个锅，我们是里头的肉啊，他们觉得很安逸的一个生活。可是从以西结，从先知来看，真的，当然他不知道是哪一年，可是神借着他已经告诉他说，选民一定亡国，而且神讲了，怎么审判都讲。然后这里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讲到审判树林的警告。如果以我们刚刚所看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很快就要来到，很快就来到。所以在这些警告里头，一共呢是讲到有四个动象征的动作，我们上一次看过，还有三篇审判的信息。要怎么审判？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而且神是也是慈爱的神，他审判之前一定把那个罪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不像我们中国人过去的父母啊，孩子进来高高兴兴进来，啪一巴掌打下去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打。我们的神是非常清楚，我们读圣经的哈的时候看到他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都讲得很清楚。所以三篇审判的信息，然后有四个启示的意象，特别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情形哈。那我们前面的那个四个象征的动作，我们上次看了，我们就不读。这一次呢，我们就先一段一段来看。我们就从第五章的第五节哈，我们第五节呢，这里是讲到有三篇审判的信息。三篇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先读到这个，我们先读到第五章结束啊，这是第一篇的信息，第五章的第五节开始读。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
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
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
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自称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全听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在你中间，父亲要施儿子，儿子要施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 散，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以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一定要使你的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你的三分之一必要到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以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绕在刀下。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将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到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也要把我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充满了荒凉和羞辱。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时我要将猎人使人饥荒的恶见，就是射去猎人的，射在他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食，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事也要射进在他们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读了这一段，觉得神很可怕啊。我们教会有弟兄说，我都不想读旧约啊，因为旧约的很多神都很严厉，而且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神要把索多玛、蛾摩拉这些都杀了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这里，神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讲得非常的严厉，讲到这个审判一定会临到，借着先知以西结，我们知道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而且现在离开王国已经只有几年的时间，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么一段时间的里头，已经第一次被掳，第二次被掳了。那神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如果跟那个耶利米书来看的话，耶利米先知是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头传信息，然后他讲得很清楚，在耶利米书十五章，他也是讲说，虽然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不顾惜这百姓，我已经定了四样的灾，一定会临到死亡、刀剑、饥荒、掳掠。他讲得很清楚，是因为马拿西的缘故。马拿西就是那个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啊，因为他的缘故，而且马拿西做王很长，55年的时间，而他非常的败坏，把偶像都带进来。所以呢，虽然后面的约西亚王的时候洁净圣殿，可是那个只是表面的，因为我们从耶利米书就可以看到，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蒙召做先知，约西亚王做王31年，耶利米蒙召出来做先知，第一篇就说一定有审判临到，从北方倾倒下来的锅。所以可见说，约西亚王虽然他有12年有洁净就是说洁净耶路撒冷，然后又废掉偶像，18年又修理圣殿，可是那些都没有真正，只是表面的，里面已经败坏了，已经败坏。因着马拿西的缘故，神已经定了四样的灾会临到，所以现在到以西结这个时候，那已经更接近王国的时候，已经是到一个这个地步。神借着以西结讲得这么清楚，就说这些因为他们违背了我的律例典章，所以我们读到先知书的时候看不出来为什么神会让他们亡国，可是先知书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神都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要这样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我的律例，没有遵守我的典章。等会我们会看到拜偶像的事情啊。所以呢，他说我一定会使你们在列国中成为羞辱。那我们现在是回头看，以西结是2500年前的事，不要说以色列人回头看，我们现在回头看真的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以色列人神在这一次呢，被他们被掳去亡国，被掳70年，从第一次被掳到归回是70年， 他们本来是拜偶像，拜得非常非常的厉害。玛拿西的时候就开始拜偶像，以西结书讲得最清楚，他们怎么拜偶像的光景，以西结书都讲了。然后他们被掳去70年以后归回的时候，从归回到现在，主前516归回的时候，从归回的时候536，他们归回以后，再到现在再没有拜偶像，2500年来没有再拜偶像。以色列人很多人到现在不相信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也有一些人是无神论的，但是呢他们不敢拜偶像，不敢拜偶像到现在啊。所以神的这一个审判被掳去的这件事情以后，他们来回头，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读旧约，还在读这些，他们一看真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光景。而且神说，你们被掳去了以后，在被掳之地你们会来寻找我，你们会要来寻找神，以后呢他们神会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那以色列人真的是被掳亡国那么长的时间，从主后70年一直到1948年，这么长的时间亡国，可是他们真的又回到应许之地。这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历史的神迹啊，真的没有一个国家可能会这样，但是圣经是神的话，神所说的话就一定成就，而且就是这样照字面成就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是讲到他们有3篇的这个审判的信息，这是第一篇。那第二篇呢是讲到从第六章就是讲到第二篇的这个神的说要审判的这个。第一篇是讲到审判的原因，为什么我要审判你们，刚刚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们拜偶像，你们特别是神说可憎的，神最憎恶的就是偶像，因为那是取代了神，把周围的偶像都带进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因为快要亡国之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西西家王因为想要巴比伦进来攻打，从北边下来攻打的时候，他最好依靠就是依靠埃及，所以他就去求埃及来帮助，所以呢埃及的偶像也都带进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所拜的偶像是很多的，埃及的偶像、巴比伦的偶像、迦南地的偶像全部都在圣殿里头。所以为什么神的灵要离开圣殿，因为那个地方全部充满了偶像，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第一篇的这个信息，审判的信息是讲到审判的原因。那第二篇呢就是讲到描述神审愤怒的审判，这是整个第六章啊。我们就把这一章我们也一起来读，第六章从1节到14节，我们注意这里有几次提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已经开始会显出来了哈。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流、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会灭你们的仇敌，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向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你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撒在你们祭坛的四围，在你们一切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中坛必然摧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向被毁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都剩下剥离刀剑的人，那剥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善恶，是因他们起敌心，远离我，远离偶像行邪淫，他们因信一切可憎恶事，必远离自己，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是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对主说，哀哉，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鬼问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愤怒的，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西南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堂、各山岭、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身上的祭牲，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伊和拉底及他的一切住处极其荒凉，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这一章里头讲到神怎么来成就他怒中所定的，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说神怎么那么可怕啊，那么严厉。那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不只是神跟百姓，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丈夫跟妻子，神一直说我是你们的丈夫，你们是我的妻子，所以呢这个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就容不下有第三个人在当中。所以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神是他就起了那个记恨，对不对啊？那这是不能容许的。所以呢神把他们选他们为选民，而且称他们是神的，我是你们的丈夫，那他们弃绝了神去归从了别人，所以神就说他们是淫妇。到后面到十六章那里我们就会读得很清楚，他讲到撒玛利亚这个姐姐行淫，这个妹妹耶路撒冷还跟着行淫，还不怕，而且行得更甚。那所以呢神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所以神的审判就非常非常的严厉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旧约里头，这些除了我们读先知书有一些是象征的，我们上次读到撒加利亚书有一些象征，但以理书有一些象征，其他的这些都是照字面这样应验，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解释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瘟疫就是瘟疫，饥荒就是饥荒，刀剑就是刀剑，就是这样情形，怎么样攻打，怎么样亡国，怎么样情形，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实在看到神的话是何等的信实，而且一句一句就是这样成就。那神一直不是说我们的神很可怕，不是的，我们的神其实是要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这是遵守他的诫命啊。这是第二篇第二段，就是讲到描述神愤怒的审判。然后第三篇呢，是从整个第七章啊，这里有三首的歌，那这一段是讲到哀叹的审判。我们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一章读起来，这一段读起来比较枯燥一点，因为都是讲审判，因为是讲到审判要临到哈，我们就把第七章读过去。第七章是讲到哀叹的审判，这有比较长，有27节哈，这里也有好多，有三次提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已如此说，已经到了地的四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惩罚你，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惩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有一灾，看哪，一定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今年的居民啊，所定的灾祸到了，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然，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惩罚你。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憎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在你中间和这个事情把你，你
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看哪、啊、看哪、啊、日子快到了，
所立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法勒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买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一项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能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揭秘自己。他们已经睡觉，预备齐全，却无一人舒展，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灭亡。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业在山上发出哀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手都发软，心若如水，要用麻布束腰，被杖巾所盖的。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居民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怒火傲慢，因为这居民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心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万邦人为掳物，交付地上的个人为掳物，他们也必陷入这殿。我必转眼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如雪的罪，曾以凶悍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之心，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毁灭已尽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意象，但祭司长的律法、长老舍的谋略都必断绝。君要被爱，王要被欺凌为宜，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这里是第七章，是第三篇的审判的信息，就是讲到神一定要审判的临到。这里有三首诗歌啊，我们读的时候就会发现，结局到了，日子近了，一直重复这样的话。所以呢，第一首诗歌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到第四节，这里就讲，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二首诗歌呢，又是一样，有一个灾祸。独有一个灾祸，结局来了，结局来了，那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可见先知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看到那个神审判的意象，所以他神借着他，我们说他是哑口的先知，可是神要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开口说话，就传这些信息。所以呢，第三首诗歌从第十节开始，这里也是他说，也是一直讲到日子近了，所以一直在重复讲，就是日子近了，结局近了，一直在讲。那我们如果回头来看的时候，真的只剩下几年的时间。这个时候第八章是被掳去的第六年，那第六年也就是西底家的第六年，西底家是十一年就亡国了，被围困三年，所以第九年就开始围困。所以现在第六年离开这个时间已经只有三年的时间，耶路撒冷就要被攻进来了。所以呢，神实在是，神并不希望他们被围困、被攻打，希望他们悔改。可是呢，一直重复的讲，这个有一点像 有一点像什么，妈妈要打孩子的时候常常会讲什么，你们当过妈妈的，我数到三啊，然后就怎么样，一二，然后呢
二点九
三就拖得很长，对不对？但是希望什么，在三还没有喊下去之前就赶快照着妈妈所说的话去做。这一段时间这个情形就是神在那里快要喊三了，那就一直借着先知在讲，再讲，再讲，结局近了，结局近了，一直在讲，可是他们还是不听啊！这一段实在是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神就必须真的要打了。如果神不打的话，那一个妈妈说话也要算话，对不对？已经有那个规矩设在那里，就一定要打。那这些神所说的，都是到现在以色列，我们后面会看得很清楚，以色列实在已经太不像话了，真的已经拜偶像到一个地步，那个圣殿已经不是这里，神已经讲我的圣殿我会把它会污秽，因为已经是非常的污秽了啊。所以这里就神一直在讲，我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后对外邦人也是讲这样的话。所以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他的慈爱是显在他把时间拖得很长，时间拖得很长。我们常常有人说旧约的神很严厉，新约的神是慈爱的啊，什么都好啊。那我们其实这是同样的一位神，我们不能旧约的神我们只看到公义的一面，新约的神我们只看到慈爱的一面，我们觉得我们做什么都可以，那也不对的啊。那旧约神的慈爱是显在时间，比方说挪亚的时候，以诺的时候，生马土撒拉就已经说这个人死的时候洪水会临到，所以神就让马土撒拉活得969岁，是不是神的恩典？是不是神的慈爱？挪亚的时候120年前已经开始传异道，所以神用120年的时间告诉他们，那整个以色列国就是神的选民，神什么时候就开始说要会被掳？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王的时候，巴比伦来，西西家王不是生病了吗？西西家王是最高复兴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可是西西家王的时候，巴比伦王来看他生病的时候，巴比伦王来看西西家，就把所有的都给他看了，给他看以后就说，你所有的你列祖所积蓄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且在你本身所生的众子中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做太监。我们讲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讲到会被掳，然后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整个败坏了，所以呢到现在已经有点像我们今天一个人癌症已经到了末期了，那你要再补什么都没用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是吃什么就吃什么了。但是犹太人的这个情形不一样，我们身体是没办法挽回来，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他们真的听神的话，他们悔改的话，不拜偶像悔改的话，神会延长那个年日，因为神也对尼布甲尼撒王也这样说，对不对？或许你的日子会延长，结果尼布甲尼撒王一年的时间，整整一年的时间，神的审判没有临到啊。好，那这是讲到这个情形。那第八章呢，这是讲到有三篇的那个审判的信息，接下去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有四个启示性的意象。第八章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那所以这个时候众长老来问他的时候，神就会让以西结就开口说话。那这一段很有意思哈，这里第八章说我在家中，他在加巴鲁河边，在家中，然后众长老来到他的家来问他的时候，然后什么事情发生？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众长老来问他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以西结的身上，然后呢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那是以西结被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我们说以西结书是讲圣灵，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众长老来问他，突然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异象，那就是神荣耀的异象哈。我们因为这里讲到神的荣耀，所以我就把 前面讲过神的荣耀都一起来看啊。他这里呢，启示录圣经上有几个地方把神的荣耀好像稍微打开给我们看一下，不多啊。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活在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领会神的事，所以所有的先知或者是启示录所写的讲到形容神的时候都是仿佛，因为不是物质的东西，那是一个灵界的事情啊。那最明显的是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那个天上的敬拜，我们今天是在地上，可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是讲到天上的敬拜，就好像把那个天上的敬拜那个幕拉开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只能这样子讲啊，看一下。但是我们如果好好读这两章圣经啊，哇，我们觉得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而且画不出来，画不出来啊。那当然有一位美国的画家一个姊妹，她要教主日学的时候，因为她是画家啊，所以有人就要求她说，我们启示录都读不懂，你能不能把启示录用画图的方式画出来给我们看？所以有一些是他画的东西啊，我引用的这些有一些是他画的，那就是有一个叫做图解启示录，就是他画的那个用画的那个情形。当然我相信今天所能画的到那天我们一比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的领会还是很有限的。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说，我看见有一个宝座，这是约翰，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坐着的好像不是真的啊，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当然我们的神不是碧玉，不是红宝石，他只能用这个来形容啊。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的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发出来，然后有一个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那我们知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的诗歌说那个黄金街碧玉城哈，那不是真的黄金街啊。如果是黄金的街道，那我们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肉身的啊，所以那个都只能是一个用我们所能领会的来说出来的一个景象啊。所以他又讲到说像水晶，然后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我们在以西解读过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我们上次说这个画出来是很奇怪的，前后遍体全部是眼睛啊，那当然这是很特别的哈。然后他说四活物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你看我们讲到这是第一首启示录的第一首诗歌，启示录有15首诗歌啊。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这里已经把那个我们人所能讲的那个最大的词都讲出来，圣哉圣哉圣哉，然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圣哉是讲到性质，昔在今在以后是讲到时间，还有全能者是讲到他的那个性能那个全能啊。然后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都归给那坐宝座的，活到永永远远的，那24位长老就在神的宝座面前敬拜啊，把冠冕放在脚前，然后在那里喊，在那里赞美啊。我们应该常常来读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啊，哇，那个灵非常的高啊，可以稍微让我们看见那个天上的敬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想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敬拜应该会比较活泼一点呢、啊，比较，我不是说活泼，就是那个灵能够被提起来哦，哇，那个实在是太好的那个情形啊。他说，然后又讲到那个这个我们先跳过去啊。然后这里讲到他们那个好，这一段我们可以跳过去。这里所说的启示录所说的，都不是讲神的恩典，都是讲到神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哇，这个都是很高的很大的那个词啊，非常大的。然后呢四活物就在那里阿们，众长老俯伏敬拜，这是天上的敬拜。我们稍微看一下啊，那这一段实在太美了，我们应该，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因为那个实在没办法。我想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我们有很多人啊，哇，我们都很喜欢唱诗歌， 然后下面那个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到海边去，那哇，一首一首唱，一首一首唱，在海边唱诗歌啊，那唱半个钟头声音就哑了，很高兴，我们唱得很高兴。我那时候就体会到说，有一天我们如果在天上敬拜的话，我们都不会疲倦。真的，那个是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说，我们不会疲倦唱那首旧诗章啊，我们要大喊并大唱，对不对？我们的诗歌里头唱这个啊，有时候那个波比秋很喜欢唱这一首诗歌啊，我们可以大喊并大唱，哇，那个实在是真的是非常好。除了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之外，还描写了几个地方讲到神的荣耀。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讲到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七十个长老，他们上了山，他们看到以色列的神，他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们在山上，西乃山上，看到神的脚下，他们在那里看到神的脚下是什么？平铺的蓝宝石，那只是从下面看上去一点点哦。那个我们刚刚说启示录好像把门打开，让我们窥一下看一下。出埃及记这个旧约，他们是下面看上去看到神的脚下的那个情形啊。以西结书我们上次看过啊，因为圣经中描写到这个天上的荣耀就是这几个地方啊，在穹苍以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宝座的形象仿佛人的形状。他腰以上有光耀的金金哦，这个都是讲到神的荣耀的形象。上一次我们看过啊，好，以西结书第十章又讲到神的荣耀。我观看见基督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这大概这几个地方都是讲到这个神的这个荣耀啊。还有但以理书，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裳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这跟启示录第一章很像啊，启示录第一章讲到神的那个荣耀，主耶稣的那个情形。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在他前面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所以我们读旧约新约是不是都一样，讲到神的荣耀，那个是先知看到一点点一点点的荣耀。当然就启示录最多了，旧约看到一点点，出埃及记看一点点，以西结看一点点，但以理看一点点，就是这样。可是这几个地方所讲的神的荣耀都是一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好，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第八章就讲到他看到这个荣耀的形象，然后我们回到第八章，他看到这个荣耀显出来的时候，他说第三点，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揪头发，灵就将我举起在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那这个众长老来到以西结的家中，在问他话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他看到神的荣耀。然后呢，突然之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长老会觉得怎么样，你怎么突然不讲话了，我们正在问你话，怎么突然愣住了。这个时候很快神就把他好像把他一抓起来，神的灵好像手把他抓起来，然后经过天地之间，我们知道他现在是在巴比伦加巴鲁的河边，就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圣殿。我们前面第一章讲过，以西结应该是犹太人，是25岁，他是祭司的家族，25岁要开始进到圣殿学习侍奉，30岁要开始做祭司。以西结30岁，我们第一章当30年就是他30岁。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绝对没有30年的事，因为约雅金做王只有3个月，西底家做王最后只有11年，没有30年的事。所以那个30年就是当30年，就是以西结30岁。他一定想说，如果我没有被掳的话，已经被掳5年了，如果我没有被掳，我现在应该是在圣殿里头来侍奉了。这是身为祭司家族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25岁被掳的时候，已经被掳去五年了，他25岁被掳，他根本没有进到圣殿里头去过，祭司才能够进到圣殿里头，其他人都只能在外面。所以以西结没有进过圣殿， 这一次是他头一次，神的灵就把他带起来，就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啊。这个是我们看的刚刚那个有几张图啊，这是那个我刚刚说的一个美国姊妹画的啊，那个基路伯遍体都是眼睛哈，这几张图是他画的啊，这是神荣耀的形象啊，大概就是都是这样。侍奉他的这个基路伯有千千万万，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的，我想我们今天所能画出来的，所能想象的都很有限。等到那一天，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诉说啊。有人说我们到天上整天都在唱诗歌，那不是很无聊吗？我想那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我们今天会肉身中会疲倦，会累，嗓子会哑，但是那一天我相信我们看到那个神的荣耀的时候，哇，那真的是无法形容，我们的口没有办法尽述。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那个神你伟的，不是伟大的神，就是真神之爱，那个地上的那个根根稿草茎啊都描写不完，海水都是墨汁，都没有办法来描写神的那个大爱啊，就是这样的情形。好，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呢被带到圣殿的一个情形，这是所罗门的圣殿的光景啊。前面那个方块的是祭坛，然后是有两根那个柱子，远远的那个是两根柱子，然后里面就是那个圣所跟至圣所哈、啊。那个所罗门的圣殿里头是有12个金灯台，还有陈设饼，不是只有一个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神的灵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城朝北的门口，因为以西结没有进被掳去了以后没有进过圣殿。现在神的灵就把他带回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就到了门口，然后他就看到第一个看到我们往下来看呢、哦，他说神把他带去的时候，带到天地之间第三节说，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所以他又看到神的荣耀显在那里，就是在那个神像以西结显现。好，我们看第五节跟第六节。神对我说，我们一起来读。
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惹祭邪的偶像。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的十分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你有大有恨的事。
神把以西结带到圣殿里头，这个时间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长老来问他，他突然就很快就到了耶路撒冷，他就看到啊，在灵里头看到，他第一个看到的是在祭坛那边北边有祭邪的偶像，那已经以色列人已经把这个偶像带到圣所里头来了，已经带到圣殿里头，把偶像带到祭坛的北边有偶像。好，我们再看第七节到第十三节。
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的各样毫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由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撒班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他正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见我们，耶和华已经遗弃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行大的恶，真的是。
好，这是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是他第二个步骤，神把他领到院门口，就是在这个地方啊，院门口。 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要有个窟窿，有个洞，你要挖墙然后进去，一看整个圣殿的四面的墙都是画的，都是偶像，各样的爬物，还有可憎的走兽。那我们知道这个埃及是拜的是这些动物，埃及拜的是动物，他们拜牛、拜青蛙、拜什么很多这些啊，那个什么跳蚤什么那些啊，那个石斋就是埃及的偶像，埃及的偶像就是动物的这些哈、啊。我常常说这个每一很多国家的那个偶像不一样，埃及的偶像是动物，巴比伦的偶像在第十四页的上面那里我有写，埃及的偶像是动物，巴比伦的偶像是日月星辰，那个巴别塔，那个塔顶通天，就是拜天上的日月星辰，不拜神啊。那中国人拜什么？中国人的偶像是什么？中国人拜死人。我们死去的祖宗就是拜的偶像，对不对？中国人拜的是死人，真的是这样子啊。那死去了就变神明了，本来在病的时候，病的你还喂他一吃一口稀饭啊，可是一死去以后立一个牌位就是要拜他了，就是这是中国人拜的，真中国人拜的是死人啊。所以呢，现在整个圣殿里头，埃及的偶像有，巴比伦的偶像有，迦南的偶像都在圣殿里头。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是他看到四面的墙，四面的墙里面，四面的墙都是这个画的这些壁画，都是偶像啊。好，神还没完呢，我们再看十四到十五节，一起来读。
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她不时哭泣。她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殿门口，拿子和祭坛中间约有二十五个人，对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
好，第十四到十五节说，这是第三步个步骤，在外院的外院朝北的门口，那里有一些妇人为塔摩斯哭泣啊。我的讲义的第十四页这里有写，塔摩斯是亚兰人的神，他们的神，这个神是讲到是他们是保护蔬菜的神，那夏天的时候枯干了，所以他们的那个习惯就是要哭，要为要哭，哭了以后把它唤醒啊。那我不知道这个很奇怪，神都要人去哭啊，唤叫醒他啊，那神还能够保护什么？不知道哈、啊，这个跟我们所信的神是很不一样的啊。这个为他哭，然后叫他苏醒过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些那个偶像，亚兰就是迦南地的偶像也有了哈、啊。然后第十六节是说，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是到这个地步，内院在廊子跟祭坛的中间，在这个地方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这个是朝东，圣殿是朝东，耶和华是在那个里面，是施恩座，在至圣所，背向耶和华，在他们背向耶和华，面向朝东，拜日向，拜日向日头，那日头就是巴比伦所拜的偶像。所以呢，圣殿里头有埃及的偶像，有迦南的偶像，有巴比伦的偶像，全部都带进来。为什么神的灵一定要离开？已经不是神居住的所在，全部都是偶像。以色列不只是过去从所罗门的时候，他们我们刚刚有读到，他们在青翠树下，在高冈上，那个都是丘坛。现在不只是在外面有丘坛，是把这些偶像都放到神的殿里头来了。那真的是已经到一个地步啊，所以呢，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气啊，那就让他看到说是这样的光景。所以神要先知来传这个信息的时候，让先知先看到。那我们前面有讲过，那些被掳的是好的无花果，所以先知但以理这些人还有以西结被掳去了。最后当然以西结没有回去，可是回去的是被掳去的这些人的后代，整个留在耶路撒冷的全部都被杀了，全部都被杀了。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看得很清楚，留在耶路撒冷的全部都杀了， 有四样的灾定下来，一定要杀的啊。所以前面先知所传的信息，他自己先经历过，把那个胡须头发砍下来，剁三分之一怎么样？三分之一怎么样？刀杀三分之一，吹散三分之一怎么样啊？所以所有留下来的全部都被杀了，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的时候，然后第十七节、十八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着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还在这片地行强暴。”所以神是非常公义的神。十诫里头前面四条是对着神，后面的六条是对着人。所以呢，先知书里头有很多一再的讲，你们为什么你们会被掳？因为你们不公义的砝码，你们欺压穷人，你们行强暴，你们惹我发怒啊！所以神不是只是说你们拜偶像，一个人不敬畏神的时候，他也不会尊重人，一定会显出这些事情来，这是一定的啊！所以呢，他们现在不只是跟神的关系出问题，跟人的关系也出问题了。他说因此我就以愤怒行事，我也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发呼求，我也不听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是讲到圣殿中拜偶像的意象，圣殿拜偶像。所以以西结这一段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就是他们，而且呢刚刚讲到有七十个长老在门口那里拜那个拿着那个香炉，七十个长老拿着香炉在那里啊。还有呢，沙番的儿子沙番，我们知道约西亚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沙番，对不对？沙番把那个修理圣殿的时候，把那个拿去问那个希勒家那个米先知那个沙番啊，结果他的儿子到在这个时候，他们手拿香炉，其实香炉是长老拿的。那不是长老，是祭司拿的。那他们七十个长老拿着香炉烟云，那个本来神讲到那个香是要陈列给神的，对不对？可是现在他们是用神的这个东西来拜偶像，这是很得罪神的。然后讲到有25个长老对着那个日头来拜，东方拜日头，25个人，这25个人是什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从大卫的时候设立祭司有24个班次，24，所以祭司是24个祭司，然后一个祭司长，那就25个人。所有的祭司这些全部都拜偶像了。如果以西结没有被掳去留在这里的话，留在耶路撒冷，他会怎么样？我不是说他会跟着拜啊、哦，但是就很难，你一个人去反对这些人，那个很难的，非常难的啊。所以神也不要，耶利米也是祭司，神也不要他做祭司。同样的时间，这个是同一个时间，神要耶利米做先知，呼召他做先知，他放弃了那个祭司的那个职分啊，那个情形。所以神说他们行这样的事。好，第二个意象有四个意象，第二个意象是第九章哈，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是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兵的兵器前来，忽然有6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1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那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守灭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再顾惜，也不要再怜悯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怀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是殿中从来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 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匍匐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你将愤怒行在耶路撒冷，是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并立有流血的事，还存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遗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故此我也力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穿细麻衣有条件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好，这是第二个意象，是讲到耶路撒冷被屠杀的意象。以西结被带到耶路撒冷时间多久我不知道，可是他看到的这些，第一个是耶路撒冷拜偶像的意象，带到圣殿里头去看到，然后第二个是神又把他带到这个，又看到耶路撒冷被屠杀，他看到有六个人，然后其中呢拿着兵器要在耶路撒冷杀。其实这个光景的时候，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神先让以西结看到，连耶利米的时候，我们看耶利米也是，耶利米就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光景啊，所以他哀哭。可是到这个时候已经都没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挽回的情形啊，所以他看到一个意象是耶路撒冷被屠杀，有六个人拿着兵器，然后呢有一个又有一个人呢拿着身穿细麻衣，穿着带着墨盒子，这有点像文士的那个打扮，文士都是有那个一个墨盒子这样子啊。那他们就做什么呢？这个人呢就做记号，所以神知道什么人是认识他的，什么人是敬畏他的，神都知道，神从天上看下来都知道。在我们刚刚所读的有两次提到这些长老，这些以色列人，他说什么啊？神都看不见我们，其实今天我们做什么事神都看得见，真的神都看得见，他们说神看不见我们，所以他们就任意妄为。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有墨盒子的这一个人呢，就在一些人身上做记号，做个记号，这些人是为耶路撒冷哀哭的人，为耶路撒冷哀哭。所以当以西结看到这六个人出去把耶路撒冷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杀的时候，以西结在这里在第八节的时候，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因为以西结事实上人是在加巴鲁河边嘛，对不对？他只是灵，现在神把他带回到这里来，他说我就匍匐在地说，爱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这个先知哦，真的是为着百姓哀哭。先知并不是幸灾乐祸，我们读耶利米也是一样，耶利米说，但愿我的眼为水，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眼，好为耶路撒冷哀哭。神告诉他，你不要祷告，你不要哀哭，因为已经没办法挽回的情形，以色列人除非悔改哦。所以他在那里说，你要把他们灭绝吗？那神说，因为他们说神看不见我们的眼神看不见我们，神已经离弃这地了，看不见我们。这个时候应该的是什么？回头来悔改，到最后悔改都有机会。可是他们说，神已经看不见我们，神已经离弃这地，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乱的时候啊。好，然后我们在这一段里头看到第三节说，以色列神的荣耀本来是在基路伯上，基路伯就是在至圣所里头，神的荣耀是在基路伯上。他说现在呢，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所以神已经告诉以西结，圣殿是这个样子，我准备要离开了。所以这里神的荣耀本来是在基路伯上，他现在升起来，然后到了圣殿的门槛啊。所以下面这个就是约柜，本来是就是基路伯，神的荣耀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离开了，神慢慢一步一步要离开，到了门槛以后呢，我们再会看到，到了第十章就讲到了东门，然后到了橄榄山，神的荣耀一步一步一步的离开了，离开圣殿了哈。所以这里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步。然后第十章是第三个意象，是讲到耶路撒冷被焚烧，刚刚是耶路撒冷被屠杀，有六个人来杀， 现在是讲到耶路撒冷被焚烧啊。他这里讲到说，第十章说，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显出蓝宝石的形状，神的荣耀显出来给以西结看哦，仿佛宝座的形象。主对那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所以呢，这一个人呢，这就是耶路撒冷被焚烧，刚刚是被屠杀，有六个人来杀啊。所以呢，就是开始讲这个，然后后面讲到有很多这个基路伯的那个，我们前面有讲过基路伯的那个情形啊，这个基路伯的这个我们画不出来，这个没办法画，不知道怎么画啊，这个，然后他就去了，就耶路撒冷就拿了那个火炭，就把它撒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就被焚烧了，就是这样。第三个意象，好，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看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神是一步一步的，到了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所以一步从约柜上升到门槛，然后到东门，然后又到橄榄山。十一章的我们先跳过去看，十一章的第23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城东的山就是橄榄山，所以神的荣耀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离开啊。到这里呢，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从十二章以后一直到43章才讲到神的荣耀回来，一直当中就没有讲神的荣耀。我们再跳过去看的是第43章，我们先翻开看。43章是从40章到48章是讲到将来的事，千年国度的事啊。43章第1节开始，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40章到48章已经是讲千年国度的事，所以这个时候等到整个过去了以后，到千年国度的时候，神的荣耀会再回到圣殿里头来。他说我看见那异象仿佛在加巴鲁的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你将我举起带入内殿，
我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殿。
好，这里这是一节，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东门，然后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而且一直充满了殿。那这个从这两段的圣经我们就看，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这是跟现在有关系的，就是圣殿应该是在哪里，是从以西结书来看的。神的荣耀离开不是一定直线，神的荣耀离开不是一定直线，可是最后43章这里讲，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从朝东的门，就是东门，然后照入内殿，照入殿内，充满了荣耀，那这一定是直线，这一定是直线了哈。所以这就是非常有关很重要的一段的那个圣经节来看的时候，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怎么样预备重建圣殿的时候是跟这个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我们还要把我们刚刚看的是第三个意象，第三个意象是耶路撒冷被焚烧，那我们要看第四个意象。我们从第十章的十八节那个我们不看了哈，我们看第四个意象到十一章，我们从十一章的第一节看到第十三节就可以了。第一节，我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 灵将我举起，带我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
谁知在门口有24个人，我见其中有米甸的首领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米亚雅的儿子毕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不蒙罪孽的人，在这城中也有设恶魔。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吃肉。人子啊，因此你们当说预言，
说预言攻击他们。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骄傲。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
这城就是窝，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窝，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循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周围列国的恶规。我正说预言的时候，米拿雅的儿子毕拉提死了。于是我夫妇的战役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
好，这是我们读到这里，这是讲到第四个意象，是耶路撒冷被欺哄。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当很乱的时候，在乱的时候有一些假先知，在耶利米书也是一样，耶利米的时代也是有假先知在耶路撒冷曾说，他说我们被掳去了2年就回来了，很快就回来了。所以呢，以色列百姓最喜欢听这样的话，不是叫他们悔改，而是安慰他们的心，你们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个时候耶路撒冷也是，他说灵将我举起，带我到耶和华朝东的东门。在那里的时候，他看到在东门有25个人，又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祭司加上一个祭司长，其中呢有这个首领。这个首领呢，这个比拿雅的儿子，还有什么撒什么什么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这两个人呢欺哄百姓。他们说这城是锅，我们是肉，所以呢会保护我们，耶路撒冷会保护我们，因为圣殿在这里会保护我们，所以呢百姓就很安心，对不对啊？但是神说什么？你要攻击这两个人，而且这个毕拉提就死了。以西结说预言的时候这个人就死了。所以呢其实以西结不是很高兴。我们想想看，今天如果有一个说预言的一个假先知在那里，然后以西结讲了他就死了，你想会有什么样？如果我们想想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可能会很高兴哦，哇，他死了，对不对啊？这个说假预言假先知死了。可是以西结是什么？他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这个时候还没有，他只是在异象中看到，而且他其实以西结是在远在加巴鲁的河边，对不对？在那里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他那个感受，先知的感受就是什么？真的说，主耶和华，你真的要把剩下的人都灭绝尽尽吗？是这样。然后接下去就是以西结的那个祷告，先知的祷告跟哀叹哦。所以呢，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今天所看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神的灵啊，那个圣殿被污秽的情形，这是以西结说神把他带回去看的。那长老还在他家中，他已经看了这么多的异象了，我不知道多久，然后很快很快神又把他带回来，然后就跟长老讲话，就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圣殿，那个重建圣殿的事，这个上一次我有提过一些，但是我们现在读以西结的时候， 我们再来配合的时候，我们会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呢。但以理书七十个七讲的时候，有讲到圣殿的事。从主后七十年没有圣殿了，因为圣殿一定要毁掉。如果圣殿不毁的话，以色列人还会留在圣殿里头敬拜，还会在那里献祭。所以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了以后，就没有圣殿，到现在都没有。可是但以理书讲到，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最明显看的就是七年的一半的时候已经有祭祀贡献，而且已经一段时间，然后三年半的七年的三年半的时候要停下来。所以我们就说一期之内的那个约应该就是要建圣殿，就是要建圣殿啊。这是但以理书所看到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也告诉我们说，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有那大罪人沉沦之子要显出来，他是抵挡主，抵挡主就是敌基督，抵挡基督。所以呢，主耶稣来之前最后一件事情会显明的，我们说最后两件，一个就是敌基督会显出来，一个就是会建圣殿，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很明显的。而且呢，我们说他什么时候会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就是三年半。为什么会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就是因为敌基督进到圣殿里头去自称是神，以色列人就不承认他是弥赛亚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因为是他帮助以色列人建的圣殿，所以他就让他们停下来。那所以从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将来主来之前一定会有圣殿。这里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主来之前敌基督会显出来，圣殿会建起来，一定是这样的情形啊。启示录第十一章也告诉我们说，那是约翰在主后九十年左右看到的异象，那个时候已经没圣殿了，圣殿已经毁掉了，没有圣殿。可是神让他在异象中告诉他说，我用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他说起来把神的殿和祭坛在殿中礼拜的人量一量。那个时候没有圣殿，这也是在异象里头。所以神告诉他说，将来的事情会要量圣殿，这个是在后面是1260天，就是三年半。所以呢是讲到那个这是讲到两个见证人的事，可是这个是已经是七年灾难的当中的事情，就是要量圣殿。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有圣殿，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将来主来之前会有圣殿建起来啊。好，这是一个七的时候。所以什么时候开始七年灾难？就是何坦要建圣殿一半的时候，三年半就会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哈，会，然后敌基督会进到圣殿自称是神，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哈。以色列的政府呢，在1987年在耶路撒冷成立圣殿学院，你们如果去以色列的，一定要去这里看，很小的一个地方，小小的，但是呢，这是以色列政府成立的一个圣殿学院呢，这是圣殿学院的网站呢，你们可以上网去看，就是 Temple Institute 的那个 .org 的这个，有很多，里头有很多，他们的第一页就是一个约柜啊，这个约柜，但是这个约柜呢，不知道哈，这是他们 post 出来的一个约柜的样子，这是第三圣殿的模型，在耶路撒冷在地上有个模型很大啊，在就是在地上的这个情形。以色列已经把所有的这个模型都画好，当然那个图形都画好，连所有的那个建的那个材料全部都有了，都预备好了。要建造圣殿会面对这几个问题啊，我们前面讲过，就是说如果前面的四件事情都解决的话，建造圣殿是很快很快，用以现在的技术工程的话，我相信很快就可以建起来，而且他们什么都预备好了，都预备好了，所以要建的话很快。现在前面的三件全部都有了，只有第四件圣殿的根基到底怎么在哪里建的问题，那这个其实要从以西结书去看，以西结书看去看的话， 我们今天外邦人我们读的话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犹太人真是心蒙脂油啊，好像有个帕子，读圣经的时候有个帕子看不见，真的是不知道啊，就是这样的情形啊。制造圣殿的器皿已经都制造好了，前面的那个都已经制造好了，我赶快比较快的跳过去，这是圣殿学院他们金灯台已经造好了这个样子啊，当然这个就是这么大，金灯台很大啊，这是照着这个被掳到罗马去的那个金灯台的样子造出来的，香坛也造了，陈设饼的桌子也造了，是这个样，这个都是圣殿学院的网站上的东西啊，他们香坛造好了，陈设饼的桌子都造好了，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跟我们过去想象的不太一样啊，看的那个不太一样，这是他们造的。然后呢在这个死海古卷的这个昆兰山地呢又发现了那个很多的东西啊，所有那个圣殿的东西都发现了，都找到了啊。这个大祭司的冠冕金冠牌也做了，归耶和华为圣啊，也做了，圣殿的器皿乐器都造好了，这个都是现实事实上的东西啊。大祭司的那个大祭司也都确认了啊，也都确认有1000多人现在在这是真的人啊，这是真的人，后面的那个图是图片，前面这些是真的人啊，他们在圣殿学院里头训练了，祭司都已经训练好，大祭司都已经选好了，谁是大祭司都选好了，那个大祭司的衣服都已经做好了啊，这个是他们在受训练，最右边的那个是图片就是了啊，然后呢这个大祭司的衣服啊，这是大祭司的衣服，上面的是假人，下面的是真人啊，是现在的拉比，他们大祭司的衣服都已经造好了，祭司都已经确定了，大祭司都已经确定那个红母牛的那个灰那个储物水都已经造好了哈，这个我们比较快过去。约柜呢比较重要哈，约柜呢你们可以上网去看，有我在这里没有时间讲哈，你们可以上有一个那个 Ron Wyatt 的那个网站，那个有一些讲到约柜的事情啊。有人说是在天上，当然启示录第11章有讲到天上有约柜，但是我们圣殿不可能圣殿没有约柜，对不对啊？然后在天上这个应该不是。那伊索皮亚就是埃塞俄比亚啊，有约柜带回来是带回来，很可能我刚刚看的那个网站，那个就是那个伊索皮亚的那个约柜，很可能就是啊。还有一个就是哥哥他山的地下密室，地下那个在耶利米山洞的那个找到，就是一个 Ron Wyatt 他说他找到的约柜啊。所以约柜我们跳过去不讲，因为这个很多啊。圣殿根基的确认，下面那个是最重要，现在大部分的犹太人都认为是金顶回教士，那个金顶回教士就是圣殿的根基，然后他们都相信会有一个地震，然后震掉了，然后他们就可以盖圣殿了哈。我想就算地震把它震掉的话，阿拉伯人也会再盖起来，对不对？阿拉伯人那么现在很有钱，而且那是他们很重要的地方啊，一直要争的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应该不是。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最后下面的这个，有一个他其实是副教授，犹太一个大学的一个副教授，他是历史学的副教授，历史学历史的这个人呢，他认为是在东门直线的一个小亭子上啊，应该是这个，这是现在圣殿山的光景，这是东门金顶回教室，这是金顶回教室东门。以色列人想要把那个金顶回教室拆掉，然后把圣殿盖在这个地方，这是模拟图形啊，这是电脑合成图啊，这个是现在电脑可以做这些事情，这不是真的啊，这是他们想象的东西。东门在这里，金顶回教室在这里啊，他们要把它拆掉然后重盖圣殿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应该是这个小亭子，这个小后面那个是金顶回教室，小亭子呢叫做碑与铃，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碑就是那个约柜里头的石板，铃就是圣灵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教授，他是在1983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啊，就是东门哈，这里头 我只加了橄榄山跟东门，其他都是原来的啊。东门那个红的就是他画的那个地方，就是应该圣殿是在那个地方当中，远远的那个方方那个就是金顶回教室，所以他认为应该是东门。他的根据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神，那个神的荣耀怎么离开圣殿，然后怎么回来，离开可以不一定要照着那个直线，离开可以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可是回来的43章那是最重要的根据啊。这是圣殿的金顶回教室，然后这个是东门，还有下面的圆的是那个小亭子。橄榄山、东门、金顶回教室这个小亭子，这是也是这样画啊。这一张图也是，这一张图一个字都没加，都是原来的，就是东门，这是小亭子，上面有一个箭头小亭子啊。那这是直线，这是一条直线。我说直线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神的荣耀43章回来的时候，从东门一直照到圣殿里头去，所以这个就必须是一条直线的这个情形哈。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离开不是一定要直线，但是照进来，光线照进来一定是直线的这个情形哈。这就是这个情形哈。好，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所以我们说2500年前的以西结书还有这么宝贵的真理在这里，这个要留给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以西结书，我们还要读这么多的这个先知书，撒加利亚书讲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在橄榄山，这个都是旧约所说的啊。这主要是这里有一个，这是一本书啊，他讲到以色列人的国历新年的时候，太阳从橄榄山是在东边升起来的时候，第一线阳光正好照到东门。那所罗门照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的门就是朝东，然后就对着橄榄山，就是朝东的门，就是这样盖的啊。那一直会照到东门，就为元旦的打开，阳光穿过门廊，从祭坛直照到圣殿西端的至圣所。所以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小亭子就是在这里面了，圣殿应该是在已经是至圣所的位置了哈。这是模拟图形啊，但是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圣殿很大，这个金顶回教室很小啊。我们刚刚看金顶回教室很大，以色列人想要盖一个很大的圣殿比这金顶回教室大啊，但是那个位置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呢，真正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形啊。我们刚刚读的这里这一节圣经也是很重要，这里告诉我们，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圣殿，而且说殿外的院子留下不用粮，是给外邦人的。所以最有可能就是金顶回教室不拆掉，盖圣殿比那个金顶回教室小，那这就容易了。从这一节圣经可以看出，殿外不要粮是留给外邦人的，这很特别的哈，这个情形。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人现在积极的要建圣殿。1989年的时候，两名穿祭司衣服，他们就要上去把那个圣殿的那个奠基石，要安放这个奠基石啊，当然引起了暴动啊。这是1989年，第二年又重来一次，又是没成功啊。第三年再一次啊，1991年他们还是要把那个圣殿的奠基石放上去。那我们看这个2005年的时候这个写得很清楚啊， Cornerstone for the third temple， 这是他们已经写了，以色列已经到这个地步。2005年十年前了，他们已经把这个奠基石，这个根基，那个 cornerstone， 那个房角石，那个奠基石，那个为着第三圣殿要盖，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十年前已经都准备了，准备就是这个情形，用他们的国旗把它盖着啊，就随时准备，只要我们可以，我们就要。这是以色列人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好，这是2011年的时候，梵蒂冈插手到耶路撒冷，这很特别啊。梵蒂冈这个教皇跟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啊？2011年就是这个讲的哈。他说梵蒂冈要插手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就是讲圣殿。下面呢，2013年的时候，骷髅会，这是美国，就是耶鲁大学的一些骷髅会， 他们要把耶路撒冷的 Holy Site 那个就是圣殿山要给梵蒂冈，你说这很奇怪啊、哦？真的非常奇怪的事情，真的是梵蒂冈跟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有什么关系啊？可是这是事实啊，这是讲的，美国打算要把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要给梵蒂冈，这他们已经在谈了，这 Kerry 啊，跟那个以色列的总理已经都在谈了，这是2013年的时候。然后我们讲到教皇其实就是普世合一宗教，普世合一宗教也就是启示录第17章讲的那个大淫妇，那个普世合一宗教，因为真的是大淫妇啊，那个上面所描写的全部都是在讲梵蒂冈，那个女人所做的7座山啊，然后金银宝石什么什么什么啊，杀的圣徒，喝尽的圣徒的血，什么都是啊。然后我们看这个普世合一宗教教皇天主教从1962年到1967年召开了第二次的梵蒂冈大会，开始跟这些进行合一，东正教、基督教合一，印度教、佛教、喇嘛教、新时代运动、伊斯兰教全部合一，已经都在做这个事情了。这是那个前面的那个教皇，他第一次到清真寺去是他啊，第一个去清真寺的是他，这是他下面的一个教皇。现在的之前的那个上一个教皇，他是第二个去清真寺，可是是第一个在清真寺祷告的一个教皇。你看，已经到清真寺去啊，那个天主教跟回教这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情。这是他在那儿祷告。现在啊，这是他去2009年他去现在的教皇，2014年的时候，他也是到这个圣殿山，这个是耶路撒冷那个金顶回教士。那下面这旁边这些都是回教士的，金顶回教士的这些人呢、哦，伊斯兰教的。然后2014年呢，这是2014年5月27号，这是2014年5月27号同一天，对不对？他上面金顶回教士跟这些回教徒在一起啊，又是什么？然后下来呢，这现在这个是犹太人了、啊、这是犹太人，他下到耶路撒冷同一天嘛，下到耶路撒冷又跟犹太人又和好啊，又这个，因为他的口号就是和平嘛，用和平来讲这个事情啊。2014年11月29号他就到了那个伊斯坦堡的那个伊斯坦堡的那个回教士清真寺去了啊。这是有一件事，这是今年的2015年，以色列的这个圣殿学院的这个圣殿学院，他们宣布说，去年2014年的十二月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祭坛的建造，祭坛，而且这个祭坛很特别啊，这个他们这个祭坛是对他们重建圣殿很重要，他这个祭坛是可以比较灵活的搬运的。只要看什么时候可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它放到那个上面去啊。那这是，而且他们下面那个，在耶路撒冷犹太教的一位祭司仿照逾越节献祭的方式，将羊血涂抹在祭坛的一个角。你看以色列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祭坛已经造好，那个祭坛要那个角，他们把血抹在上面了，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这是最近的事了。上个月的事啊，天主教的教皇就是教廷啊，5月13号跟巴勒斯坦订立了新的协议，他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是一个很大的消息啊，他承认巴勒斯坦国啊，称呼是不再称呼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称呼他是巴勒斯坦国。那当然以色列是很不高兴啊，所以这些事情是会引起很大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看的是那个圣殿的那个位置，重建的那个位置，还有就是已经到这个地步，他们都在谈要建圣殿的事情，非常非常积极的啊。那最后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说，我们会读到女人骑在兽上，这个女人是这个教皇，这个是女人，就是这个淫妇，那个兽是敌基督。所以呢，敌基督如果要去和谈要建殿的时候，当然是跟许多人和谈，就是阿拉伯人，可是一定要经过教皇， 一定要经过教皇，因为现在已经教圣殿上已经交给教皇了，怎么会交给教皇？这是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转变得那么快，而且那么突然，两件事情完全不相干的事情。金顶回教士跟教皇有什么关系？可是美国这骷髅会，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有这个权利啊，这个背后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事情已经成就到这个地步。圣殿山这个是要交给教皇，所以最后狄基督要建殿的时候一定要去跟教皇了，而且要借着教皇，那真是女人骑在兽上嘛，因为那个他要驾驭着他啊。但是狄基督要谈的时候一定是跟许多人签订合约，那就是整个阿拉伯联盟。所以如果现在以色列人大部分的人还是不承认那个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东门的那个小亭子的那个，如果他们一旦承认这个的话，那要建圣殿那真的很快，所有都预备好了，现在只剩下这个，就是他们不能接受这一个讲法。如果他们可以接受这个讲法，狄基督去跟教皇和跟阿拉伯联盟和谈，然后经过教皇，然后建了一个圣殿的话，那真是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地步了，所以呢这个一定会建圣殿。那以色列复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复国已经六十几年了，那现在圣殿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真的主来的日子是很近很近了。那我们说到这个建圣殿的事情，就是跟以西结这一段有关了，就是从这里我们看到，所以这是很重要。神的话非常的奇妙，2500年前的话，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头来应用，来实际的看到这个情形哈，这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嗯嗯，
在以西结书那个新约和四活物的描述非常相似，是不同。